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舞蹈班。今天我们是包括身后的那个灯吧？那么我们这个场地今天也比较大啊，声音能不能都听得清楚？好，那我就大概用这样的音量，因为1个小时我们预计呢7:45开始，大概1个小时出头一点的时间。我把今天想和大家重点分享的主题，关于成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其中蕴含着怎么样的一个奥秘或者是它的真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分享完以后呢，牧师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补充，或者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我们留这些时间出来做一些互动，一些探讨。那么呢，我们也恳求神的灵啊，帮助我们大家集中注意力我们都刚刚吃饱饭，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身体最需要血液需要氧气去这个去消化的时候，所以呢不容易。我知道这个作为讲员哈，可能不太容易打瞌睡啊，或者走神，但是大家听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求神的灵帮助我们，我们认真听，然后呢，有任何的疑问，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还是鼓励大家，只要你是觉得不明白的点，我们大胆提出来，因为你的疑问可以造就别人，可以帮助其他人。好，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个成为基督徒的话题，我想分3个部分来和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信仰。在座的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我们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信仰。我们来想想，我们如何成为的基督徒？我们凭什么条件来判断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们大家借着今天的机会，一起来反思。第二个部分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成为基督徒它意味着什么？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作为他的选民，我们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二个部分，从神的眼光来看啊。第一个部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反思。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我想分享的就是，基督徒他和以前相对于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重要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所带来的最显著的一些特征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以这些特征再一次的来照镜子啊，来看看自己，也看身边的人，作为一个呼应。那么在这个3个内容分享完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有一些结合个人的信主的经历、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年的心路历程，我也有几个小的话题和大家分享。那么这些话题呢，就不像刚才那个3个部分这么的有条理或者这么的有结构性。那么剩下的这些话题呢，我就想给大家抛砖引玉，我们把话题提出来，大家有些什么思考，有些什么感动，我们也可以互相碰撞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好，接下来我就先从5个问题来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怎么确信我们是一个真基督徒？这里不一定很完整啊，但这个5个关键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呢，基督徒是确信这5个关键点的第一个关键点，我们确信独一的真神上帝他的存在以及他美好的创造。他的创造包括了物质宇宙。我们说上帝是灵，他是灵界的存在，他创造了物质宇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质界。第一次我们还分享过，神的创造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除了物质宇宙以外，还有维系这个物质宇宙稳定运行的所有规律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为律。那么这个律呢，也就引申出了一个科学的话题，对吧？我们第一次分享过，人类的所有的科学其实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物质界和这个总的规律里面去做研究、去做发掘、去做应用。但是它只是上帝的创造中的冰山一角，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好了，以及上帝创造的最后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人类，上帝创造我们。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我们人而预备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确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有上帝存在，独一真神，只有唯一的啊，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有很多的造物主，他有且只有那一位真实的。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创造蕴含了物质宇宙，蕴含了他的规律，以及终极的创造是我们人类，那我们首先说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信仰根据。第二个确信是人。也就是刚刚我们第一个话题讲到的，最终的创造是人。Sorry, yeah, we can feel free to do that. Thank you. Sorry, man. OK。那么第二个确信，就是接着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神的创造人。我们确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这个人的被创造不是随便的，也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没有规律的，它是按照神的形象，也就是我们理解的神的灵性所被造的。但是呢，人类的始祖因为神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选择犯罪，背离了神，因此与神隔绝。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确信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人的被造原本是按照神的形象，是完美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利，他也尊重我们这个权利。那么我们人类的始祖受到这个魔鬼撒旦的诱惑，我们选择了犯罪，因此罪就进入了人类世界，因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人类有罪，这个罪由亚当夏娃开始进入了我们。然后随着我们的遗传，一代一代的跟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把它称为原罪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确信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确信按着神原本的公义，罪的代价就是死。人类是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不管你多么的用力用尽全力，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的解决罪的问题。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确信的。因此呢，这个确信它带出来了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罪，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期待和依靠完全的仰望上帝的救赎，也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需要法外开恩，由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才能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确信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确信上帝因着爱，就是刚才提到的，为人类预备了救恩。那么，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无罪的生命作为全人类犯罪的赎价，成为全人类的救主。那么，他在世大约33年，出生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他拣选了使徒，使徒按照他的命令创立了教会，传拯救灵魂的福音。我们基督徒确信这第四点，我们就知道了教会是从何而来，教会存在的使命。它来自于耶稣基督，它的使命就是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啊，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的一个确信点。那么，最后一个确信就是我们非常的确信，完全的确信，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那么他现在在天上，在灵界，他应许我们，在将来他会再次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末了，这个被神所创造的物质界，它有始也有终，在这个始和这个终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间，时间的存在就是存在于神创造的物质界，他造了这个物质宇宙，然后到整个物质界的结束，也就是世界的末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在这之前没有时间，在这之后永恒也没有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可能不完全是这五个关键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它可以包含很多的方面啊，有太多的因信称义啊，太多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们想分享的刚刚这五个确信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基本的信仰，所以但愿大家刚才一起我们重新的去回顾 go through 这些东西。能够帮我们确信，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握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基督徒啊？这是五个确信。那么第二个分享呢，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从一个非基督徒变为一个基督徒。第一个是它的本质变化，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其实可以简单的说，我们的祖先因着原罪或者因着罪，与神隔绝了。那么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做成了救赎，我们人与神和好，这是一个关系的改变，对不对？在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因着始祖传给我们的原罪，我们与神是处在一个隔绝的状态。我们的灵感能够或多或少隐约的感受到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却看不清楚，这个是我们过去的状态。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其实就是与神和好， 所以基督徒给我们赋予我们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份，这个 title 赋予我们的，就是我们与神重新和好，建立关系。我们的灵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孤独，感到无助，感到恐惧，对。但是我们现在是与神重新连接，啊，我们有帮助，有依靠，有盼望。这是第一点，它的本质就是与神建立和恢复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成为基督徒的途径，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点。讲的比较快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我觉得简单的说，什么途径成为基督徒呢？重生啊，简单的说，重生就这两个字。重生，注意大家区别于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复活，对吧？我们都听过，在这个圣经里也跟我们讲过，耶稣基督他死后第三日复活。这个复活呢，简单的讲就是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生命，一个苹果死了，你重新又活过来，原来是什么样，活过来还是什么样，这就是复活啊，死了又活了，还变得原来的。那么重生呢，简单的说，你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死了，你不再要这个生命了，你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原来的生命了，你经过重生，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对，这就是重生跟复活，从最基本的概念上，我们首先有一个区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重生是成为基督徒的关键途径呢？我觉得可以展开来几个点，大家来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通过重生，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人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不再被罪所辖制，而是得到了神的赦免和称义。所以那个原来那个有罪的，活在罪中的，就是因着律法我们付上死的代价与神隔绝的生命没有了。我们重生的生命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赎出来的，所以原来这个生命你是背着自己的罪债，你永远还不清。新的这个生命是你过去的罪债被耶稣基督的生命赎回了，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个区别，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第二个就是重生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圣灵啊，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位格，一个位格圣灵，他会进驻在每一个重生之后的生命里面。我们看不见他，我们摸不着他，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因为他是灵，他与我们人的生命的灵性相交通，所以我们能感知他，他也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圣灵从此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了。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就是经过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怎么理解这个不断更新呢？因为重生之后的这个生命，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个重生这个时间点是现在，那么重生之后的这个生命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一个已经事情都做完了的生命，它是一个婴孩。就像我们刚刚从母体中母腹中生出来，它只是一个婴孩。任何一个生命它如果是个婴孩，就意味着它需要成长。所以重生之后的生命，我们是借着圣灵不停地在进行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更新。所以这是一个重生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从此是不停地成长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不用期待着我们任何的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或者自己，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所有的工作都打勾了，这个 checklist 我们全部打勾了，完成了，不是的，只是刚刚开始。所以这是关于生命的更新。那么在圣经中呢，有一句经文，加拉太书中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保罗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经文说表达的就是这个要义，因为圣灵在我，听神的道，学习圣经，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渴慕属神的事情，我们渴慕神的真理，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以前是什么样子呢？以前是我们活在罪里的时候，那个没有重生的生命。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虽然不是很恰当，但是可能大家会有共鸣，就是或多或少的我们享受那个，我们很 enjoy 那个罪中之乐，那个犯罪带给你的快乐。在我们还不认识神，没有重生的生命的时候，那个老的生命是跟那个罪啊，跟那个犯罪是契合的，他是去追求他，他是去享受他。而重生之后的生命，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当有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只是婴孩，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从此你就看待那个过去的那种罪的状态和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生命在最终那样的享受，那样的陶醉，我们看这样的状态为厌恶，我们就不想要自己的生命在这罪的那个过程中去 那样堕落下去，那样沉沦下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或多或少的，你的生命就开始，你的这种感受就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我们生命还是婴孩，那我说的就是你在对付罪的具体的这些功课中，你可能还是失败的，你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我们过去常常动不动就发怒，动不动就随口就信口开河的就撒谎。也许我们重生之后的这个生命，在这个婴孩阶段，你还会时不时的发怒，你还会时不时的撒谎，但是你过去你发怒，你觉得你对，你撒谎，你觉得我比别人聪明，我能把人骗了。而现在的这个生命会让你感觉，我撒谎我好难受，我为什么这么糟糕，我还要撒谎，我明明不想撒谎，但我控制不住。有的时候你发怒的时候，你会反过来想，这个怒发的连自己最后心里都不是滋味。其实重生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更新，就是会让我们首先从方向上看到以前是错的，这个是对的，然后在生命渐渐长成的过程中，我们的能力开始变化。我们对付罪，从一开始我们很软弱，罪很强大，我们老是输给他，到随着我们慢慢的渐长，我们的生命里有更大的力量去对付罪，去抵挡罪，所以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但是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生命在迎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末了的时候，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有可能会有跌宕起伏，有可能会有摔跤，会有原地踏步，但是它的总的方向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的老我和现在来给大家一个对比，来看到重生之后它有什么变化。那么最后一个我想提的重生呢、啊、它其实预代表的它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刚才说的信仰啊认知上啊我们有变化，其实它也是一个宣告，就是重生的生命实际上是属于谁呢？以前的生命属于魔鬼撒旦，我们自己只是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以前的生命是属于我的，对不对？其实现在我们明白了，在最终的生命你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但是重生的生命是全然的属于神的。所以这里我们带出一个献身活祭的概念，也就是经历了重生的基督徒生命，其实它是献身活祭给了耶稣基督，我们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不再效法以前的世界上的那些追求，我们活出神的旨意，我们期待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以我们的行事为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想要用它来荣耀神，我们想要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整体来帮助他人，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就是最后这个概念，献身活祭。那么刚才我们分享的罪得赦免、圣灵内住、生命更新和献身活祭，都是这个重生的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他们是互相补充的啊，他们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呢，但愿我们把它放在心里，慢慢的去体会啊。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不同的属灵生命的阶段，我们经历了这些方方面面中的或多或者或少，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看见的时候，罪得赦免、圣灵内住、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缺一不可，但愿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那么最后我想分享的就是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最后它意味着我们的结局不一样。所以刚才说了，我们的本质和神恢复关系，途径是重生。那么最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如果不是带出一个必然不一样的结局，那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对不对？这个普通话我尽量的，就是你所做的都是徒劳啊。我们在教会里奉献啊，努力的去侍奉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啊、聚会啊，包括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啊，都是徒然。因为如果结局是一样的，圣经上说，那我们不如都回家吃吃喝喝，反正都是死，对不对？你一时享受，一时快乐，赚到一点是一点。但是很感恩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给我们的承诺，将来的神的国度中，基督徒是有永恒的生命的。所以这个结局的不同，就导致了成为基督徒它有一个巨大的意义在这里。好，这是我刚刚分享的第二个话题，我们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之后的一些比较显著的特征，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在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中体现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很经常的去强调一个词啊，真假基督徒。当我们今天讲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不得不提成为了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其实呢，最可怕的并不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福音， 我们不愿意受洗，不愿意去做这个见证。最可怕的是，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完了，我们把自己也骗了，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是属于神的基督徒了，但其实内在的我们完全不是，神不认我们，这是最可怕的。所以真假基督徒他的这个重要性，比我们什么时候听福音、什么时候受洗、什么时候去教会服事要重要很多很多倍，它是本质性的不同。所以呢，我们来看真正的基督徒生命，它一定会有这以下一些特征哈，这个不是完全的，但是一定会有。第一个就是生命的果子，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给我们用这个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来比喻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变化的重要的外在的这个表现。这九个果子我念一下啊，包括仁爱。其实每一个圣灵结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追求去品味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基督徒生命改变所慢慢带出来的一些生命的表现啊，我们可以核对。我们可以一一对照啊，看看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所期待的一个美好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不说其他的，我就说节制，因为我们特别有这个感触。最近我和我太太，我们在家里面开始看这个连续剧，我们以前都不怎么看连续剧的，很多年都不看电视的。最近我们突然间开始看连续剧，这个时候，带来的好处当然是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多的滋味啊。以前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刷刷手机睡觉。现在呢，看了连续剧以后呢，美国的、中国的，对吧？这个东南亚的，然后古代的，把我们的整个思维啊，就是我们的思想，就带到了世界的不同角落，古今中外，就给了我们很丰富的这种体验，这很好，可以享受。但是带来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是连续剧，所以动不动就是二十几集，动不动就是三十几集、四十几集。所以当你看了一集，你又被剧情吸引，想要看下面一集。我们经常不知不觉的，很诚实的跟大家说，不知不觉的就看到凌晨一点，甚至有的时候一点半。然后我们必须这个时候，两个人要开始挣扎，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要不咱们再看一集吧？哎呀，你也想看，我也想看，那不就何必为难自己呢？再看一集，好了，一点半到两点。所以呢，好多次我们最近切身的感受到，我们是没有这个自控力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求，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劲了，因为我们这样的话身体也变得很疲劳，我们白天的精力很有限，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就想起了圣经中跟我们说，圣灵所在你生命中结的果子，其中有一个你前面都记不到，最后一个节制，所以我们俩就开始祷告，我们说求神让我们有这个看见，我们能够愿意主动的去迎合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节制，所以虽然很想看，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把那个遥控器还摁掉睡觉。所以我就分享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生活经历跟大家。其实神的真理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时时刻刻它都在发挥作用，只是看我们自己是顺从肉体的情欲把你拖过去，还是我们的理性加上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提醒和带领。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的这九个果子，每一样果子都是无比宝贵，每一样果子都会让我们受益终身。所以但愿大家，我们一起啊，我们来期盼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的这些果子能够开花结果。第二个我想分享的特征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改变，这个是一定的。我们不是去讲究形式主义啊，形式为人的改变。我们之所以看重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做的比以前好。或者做着比别人好啊，你或者跟自己比，或者跟别人比，不是这样。我们不看重那个形式，但是我们看重我们行事为人改变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分享一节两节经文啊，就是算了，不分享了，这个太多。但以弗所书四章22节到24节跟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人在重生之后，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生命是不断更新的，所以我们是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每一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被打磨、被改变的过程。所以，当你的属灵生命成熟到一定阶段，你的行事为人一定会跟过去的那个老我会有不一样。如果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的行事为人没有任何的变化，反过来我们要想，到底为什么？啊，我们没有每一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在更新，生命没有在更新，灵命就是没有在成长。那我们以前喝奶，现在还喝奶，永远吃不了饭，永远不能长大成人，永远配不上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去用来判断自己，我们也可以用来做身边的弟兄姐妹和家人的一个提醒。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基督徒改变的特征了。第三点就是对罪恶的敏感。其实刚才我也提到啊，因为这个信息是有交叉的，我特别特别感触深的就是这一点，对罪恶的敏感。以前对罪恶不要说敏感了，那是陷在里面不能自拔，而且你真的意识不到。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其实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以前我在国内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工作啊，我是这个党政部门的公务员，所以那个时候呢，自己其实从大学毕业以后，作为公务员，本来想的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稳定的饭碗，对不对？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有个比较体面的职业，一开始就想这么多。那么冲着这一点，我就去当公务员了嘛。但是你随着在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时间越来越久，你接触的这个环境，你被这个环境也影响的越来越多，逐渐的我就变了。我记得我自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参加公务员培训，我和我身边的这些同龄的刚刚入公务员队伍的这些年轻人，我还高谈阔论，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凭着真心说的啊，我说这个社会很糟糕，国家这个党政的这个权力机关都很腐败，我说这当官的都贪，我说我们这批人那个时候是2007年，我们这批人2007年10月，我们绝对不要做那种人。我们要用我们来整顿这个职场，我们要用我们来整顿这改变这个官场，我们要从我们几个人开始做起，要让苏州这块地方感觉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在我在公务员入职分享会上的真实的发言，我那时候心里真的这么想的。我想我从小到大，我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优秀大学生，我毕业了以后，我不能去追求贪污腐败，我要追求进步，但是我的目标是我要让这个官场变得更干净。结果第二年提拔了，做了领导。第三年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公款吃喝，我可以签单了，所以呢，去餐馆用餐是签个字就走人了。那么以前的公款吃喝是你在公务应酬的时候公款吃喝，大家不要外传啊。现在的公款吃喝，我们就变成了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来餐馆里面大吃大喝，然后签个字走人，就这么小小的一个例子啊，不到2到3年的时间，人就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现在回想，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忘记了初心。那个时候在这种醉中之乐里面不亦乐乎，而且会觉得自己很成功。但是你不会表面上拍自己一巴掌说，你觉得这种做这些事情就很成功吗？收一些人家的烟，收一些人家的购物卡，收一些人家的这个代金券，你就觉得自己是成功吗？如果你拍自己一巴掌，可能我那个时候会说，哎呀，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没有人，也没有自己的那个内在动力去拍自己一巴掌。为什么？因为已经在罪的里面迷失了。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剖析出来，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也许你们的身上有不一样的经历，但是那个在过去对罪完全不是敏感，而是被罪所淹没的状态，我们都经历过，都经历过。你贪了一点小便宜，其实你回家是沾沾自喜的，你是高兴的。你撒了一个谎，你圆过去，自己有面子了，你觉得这是好的。但是现在，基督徒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们对罪恶开始非常敏感。我们首先觉得不想这样，因为这样很恶心我们。那个属灵的圣洁的生命会觉得这样东西很恶心，这是应该有的。如果有这种感觉也是好的。其次是我们从能力上一点一点一点的去胜过，从小的事情开始，一开始这种大的利益摆在面前，大的诱惑摆在面前，胜不过去，我们就跟主说对不起，但是我不想这样。但是如果小的考验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个人的小技巧啊。小的考验来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先赢过去，先胜过去，不要让小的考验就流失啊。比如说，我就经常举这个例子，报税了，这个时候我的工资、我的这个收入、我的这个东西，我要如实报了。这个呢，如果金额比较大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对大家来说就挑战比较大了，特别做生意的朋友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说，如果今天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就一句话，你做错了，你就认啊，这个事情是我没注意，我确实是失误了，导致了这个问题，还是说，哎呀，我本来是那样想的，这个是因为那个原因，这个不是我的问题的，反正给自己一套圆满的说辞，把自己这个错误给它美化过去。那么这两个挑战放在一起，他们俩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罪在引诱你，一个是诚实报税，一个是说诚实话，哪怕自己这时候丢了点面子啊，那个自尊心放下一点。所以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有轻重哦，对我们的考验得指正，我就会在这种大的时候胜不过去的时候，我特别懊恼。但是当这个小的考验来的时候，我就尽可能的特别敏感，我至少先让自己从小事情做起。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小的这个事情上不撒谎了，我们就有多了不起啊。但是生命的这个改变和更新，它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口吃不成胖子啊。你一下就上来说，我从今天立下誓言，我从今天开始，今天晚回到家以后，我再也不说一句谎话。你立下这个誓言可以，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生活中一些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抓住那个自己能胜过去的，我们就胜过去了。我们回头跟神感恩，我们感谢神界的圣灵帮助我们胜过去了，跟以前的我不一样，跟昨天的我已经不一样。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以后，我们要经常回头看，迈出的这一步本身意义也是很大的，不要轻看了这一步，因为圣灵帮助我们迈过了这一关，我们就感恩神，我们就感谢神，我们的信心就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发现原来也没有那么难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看见，原来也没有那么难嘛。第二个看见，就是当你真的这样做了以后，你是看上去亏损了，也许是在时间上、精力上、脸面上或者金钱上亏损了，但是你迈过去之后，过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借着祷告和感恩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亏损其实没有把我们往死里带。对不对？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往糟糕里带，那个亏损你是可以顶得住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看见，第一个是我做到了，第二个是你为着神的意，你去按照神的命令去生活，最后你付出的那一点所谓的代价，你发现它不会打垮你。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然后我们就觉得，如果以后再来了事情，新的挑战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之前那样，继续凭着信心，神说这么做，我就硬着头皮这么做。我们再回头看，神有没有把我们带入死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基督徒的生命和对神的信心，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打磨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分享。对于罪的这种变化，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属灵成长。属灵的成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督徒重生之后的婴孩的生命是不会自己为自己的。我们任何一个婴孩都不可能把它放在一个隔绝的地方，它自己长大，所以婴孩一定要吸取养分，它一定要被照看、被抚养。这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被喂养、被带领。那比如说呢，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方法，比如说读圣经，从最源头上，我们来掌握神的真理，我们把我们人生的说明书读懂，比如说祷告。祷告太难了，祷告又太简单了。在座的各位，有每天习惯性的、自觉不自觉的祷告的，请举手。每一天啊，好，感谢神。我们会觉得祷告有的时候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是当我们跟神建立了真实的关系以后，你又会觉得祷告其实简单的不过就像你自己和自己的父亲说话一样，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说，我鼓励大家，今天我们在讲成为基督徒，和神建立关系之后，真正的对他说话，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妻子，或者来了一个丈夫，或者你的爸妈来探访你，住到你的家里，你和他说话一样正常，一样的简单。啊，我们以后再专门针对祷告的话题啊，我们再有一些具体的分享。如果大家对祷告有很多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方式、那样祷告方式，或者是怎么样去开始，怎么样去提升我们和神祷告的这种果效，我们可以专门用一个话题来分享啊。比如说，通过读经、祷告，我们集体的敬拜啊，这里我更宁可展开来说，因为我们刚才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刚才通过唱一首赞美诗歌，我们通过大家一起同心的静默下来，去对神做一个祷告。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集体的敬拜， 我们赞美我们的神，他的奇妙，他把我们今天带在这里，他预备了我们生活的一切道路，最后把我们在今天晚上带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这就是神的安排。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感动，我们把我们对神的感恩、对他的爱，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样的敬拜也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途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团契。我们有教会的主日聚会，我们有有的时候家庭小组的分享查经，我们有这样的为了慕道班，为了特殊的目的，我们组织的一些团契，甚至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复活节啊，这些节期圣诞节的一些特殊的聚会，包括我们的教会的这个营会。那所有的这些团契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属灵环境里面，让自己得供应、得养分和被教导的一些方式。所以说，简而言之呢，属灵成长它不是一个靠着这个婴孩的生命自己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暴露在一个被给我们供应养分的这样的环境中啊。这首先是我们教会，是我们的家庭啊，是我们身边那么两三位特别亲近的。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你会发现你或多或少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跟某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或者某一两位你特别亲近，对不对？比如说最近他等待着你们来来去去，你们的亲近关系就跟我们就不一样。那么比如说Vivian 初次来到教会，他就正好认识了我们夫妻俩，那我们可能跟他来说相对更说得上话。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的属灵成长，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一个对自己有帮助、有供应、有支持的环境里面。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最后一点。那么彼得前书呢，我用这节经文来做个结束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他跟我们说啊，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就像我们喝的奶一样，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的宝贵，最后几个字叫我们因此，二章二节，因此要渐渐的长大成人，以至于得救。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的得救。如果我们半途而废，如果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找对方向，最后的结果不会是得救。如果最后的结果不会是得救，我们就比世上那些不幸的人还可悲了，因为我们在这里骗了自己一辈子，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我的这个关于成为基督徒的这些分享呢，这是我自己的心里的感动啊，也没有去参照什么教学大纲或者是慕道班的这些提纲，但是我自己真的神感动我，他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三个部分，是我真心话，所以但愿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确认我们的认知上，我们确信那些重要的，我们所信的，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它的本质是与神的关系的改变，以前是隔绝。现在是认他，我们回家。成为基督徒的途径，必然的途径，必须经过重生，没有捷径可以走。如果不经过重生，我们没有人能到天国，能到父那里去。最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结局一定不一样。大家有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我们心里面最踏实的确据。基督徒的生命，在我们从婴孩到慢慢长大成人，像有耶稣的这个身量的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有生命特质的改变。我们会有看到生命里圣灵结的果子，会有行事为人的改变。我们会对罪恶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属灵成长会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出生的婴孩，到我们有更全备的、更成熟的属灵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关于成为基督徒的背后的一些含义。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补充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简单的休息几分钟，不是？你可以做一些补充。然后呢，我这里准备了大概我们休息5分钟吧。我这里准备了几个小话题哈。待会儿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然后呢，15分钟之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潜在的意愿。我们以前不是完全人，不是完整的那个人，那个人都没有办法写完整。但现在我们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这就是基督徒。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提一个挑战性的话题，就是关于大家对上帝的拣选是怎么理解。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愿意嘛，所以很奇妙，第二天第二个晚上的感动就是，我如果不愿意会怎么样？ 我如果不愿意，我还能不能成基督徒？这是第二个晚上，我来问自己昨天的感动。后来我就想到了上帝的拣选。你们想啊，如果上帝把每一个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拣选好了，在神说圣经上他自己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初他就已经做完了他的拣选。今天你会坐在这里，我会坐在这里，今天他的基督徒，他不就有一种理解，就是这都是神早就已经定好的，因为都是他拣选的嘛，没有被他拣选出来的还流落在世界上现在。所以大家心里对这个拣选是怎么理解的，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拣选有错误的理解，它就会直接影响到那个我愿意，它就会影响到有的人就不想说出我愿意，因为我不愿不愿意不重要了，神拣选了我，我就是基督徒；不拣选我，我就不是了，跟我愿意没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相关的话题。我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如果这也是你们心里的一个小疑问的话。我们应该要清楚地去看待上帝的拣选，这是一个奥秘。首先，这是神的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百分之有限的被造的人，我们只能通过他对我们启示的圣经和他给我们看到的人类历史，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经验，让我们去体会什么是上帝的拣选。第一，上帝的拣选让我们去问一个问题：是我先主动去找上帝，还是上帝主动来找我？答案是肯定的，不是我先主动去找上帝，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想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是上帝通过在创世之初所预备的拣选，他先来找我。好，大家记得这个哈，这是一个第一个表达，是上帝先来找的我。然后呢，我会信福音，你看我是2016年信主的，我2014年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那个时候的动机很不纯，就是为了学英语。所以我最初去的是英文传福音的机构，因为他们提供免费英语课，所以我借着这个动机我就去了。后来呢，这些说英文的这些弟兄姐妹给我传福音，他们给我传福音了以后，发现对我没有帮助。一年多了，我还是不信，他们就把我推荐给中文教会，就找了张牧师。老张牧师又给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教会的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经常组织一些聚会给我传福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给我传福音的人？跑到墨尔本市中心有人传福音，对吧？跑到东南区摩纳什大学有人传福音，最后还把我带到 Mission 来，还有人给我传福音。有人给我传福音，是因为上帝命令基督徒要给别人传福音。啊，这是我的那天晚上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之所以会信，是因为有人给我传；我之所以有人给我传，是因为上帝耶稣基督命令基督徒要给别人传福音。所以从这个链子我们倒推，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找我们。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我们去懂得要去认识神，我们去追求高尚，追求纯洁，不是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思维链啊。大家可以看到是神在找我们。然后呢，很奇妙的是，大家应该也有一些感触，上帝的做事方式，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概括的，他总是通过常常是我们没有察觉的一些方法，他为我们去预备一条路。就当上帝拣选我们之后，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为我们铺好了一条路，这条路。看不清楚，你一边走一边看，其实神早就铺好了。借着各样的人和事，你的经历、你的遭遇、你的思想、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万事互相效力。他借着这条路，把我们带向了他自己。这是一条非常蒙福的，上帝的自由意志，他的主权在操控的，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为我们去铺这条路，我们才有了那么一天，我们真正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哎，这是我分享的这一点，就是关于是神先来找了我们。我们只是被动接受。那么呢，最后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该怎么做，或者说怎么样才会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呢？这里就离不开我之前的那个分享，就是我们的愿意。只有我愿意，我去真正的去顺服神的预备，去顺服神在这个千回百转中为我们的带领，我们最终才走出了这条人生的路。所以，顺服神的拣选和带领的这条路。是真正的一条做人的路，看似很矛盾，对吧？一方面是神拣选我们，一方面是我自己要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两个有点矛盾，但其实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啊，这是神的奥秘。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大家，我们借着圣灵慢慢去体会，因为神爱我们，他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条回去的路。我们顺服他的带领，我们的心不刚硬，所以我们最终。走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伟大的神的奥秘。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小话题就是信教。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词了，很多人说：“哎呀，关键你信教了。 我一听到这个词我就很难受，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是信基督教，还是你是信耶稣基督，这是本质的不一样。我想觉得其实不用说的太多啊，有几个关键的概念，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的不是基督教，我们相信的是基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教导。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说我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不信教，那是不是我们跟这个教会就没有关系了呢？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的提一提基督教和教会，它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不信教，但是从我委身基督的那一天开始，从我宣告我属于基督、我信基督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的生命跟教会、跟基督的教会就分不开了。所以这一点讲下去又有点拗口，是吧？我不信教，但是我的生命却和基督的教会分不开了。啊，大家去体会，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我的生命为什么离不开教会？因为我切身的感觉到，我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他，我们一起组织圣经的学习，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是一起去克服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去操练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奉着耶稣基督的命令去传福音，哪怕我们自己要付上代价，我们还是共同的去传福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构成了我们的教会生活。而这个教会生活，对于我们这个属灵生命、这个婴孩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可以不信宗教，但是你的生活却不能没有基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并不是指眼睛看得见的那个很大的教堂，或者我们每层教会几十个人聚在一起，这个叫肉眼可见的有形的教会。但是我们的生命属于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实际上是更广义的，是一个包含了这个有形教会的更广义的普世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属于基督的教会，但它不一定是局限于某一个物理上的楼、某一个物理上的小组，或者某一个物理上的一群人。可能这个概念讲的有一点深，但是呢，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就把这个概念放出来，你们放在心里，怎么去看待教会，怎么去看待基督宗教啊？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辨别的啊，宗教把人带向灭亡，而基督把人带向永生，这是巨大的区别。好，最后还有几个小话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就停到这里。因为这些话题分享，我们以后有很多的机会都可以分享，所以今天的结尾呢，我就挑一句话来作为我今天分享的结尾，就是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啊，我们如果走上一条信仰的路，我们走上一条追随耶稣基督的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看到，我们这样做不是和上帝在做交易，我们是和上帝在立约，但是立约和做交易不一样，做交易是我们做主，它的本质上是我们自己做主。我想要神或者要上帝来满足我的什么要求，这个是一个交易的本质。而我们立约，是我们立的这个约，我们与基督立下的约，目的是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分享的最后，我就想提这个概念，我们作为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在信仰中，不是在与神做交易，而是与他立约，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他的手里，不再是我自己做自己的主，我想要怎么样，借着信耶稣，借着信宗教来满足，而是我真的和他立约，因着他的救恩，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成为我生命的真正的那个主人，然后我就听他的。好，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分享。但愿能够我们以此共勉，我们永远放在心中。任何时候，我们在人生信仰的任何阶段，我们不要走进了那个与上帝做交易的那个错误的那个迷路上去。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